There is a danger in the word Sunday.
总有一天这个词来表示不是今天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总有一天我会悔改的，总有一天我会原谅他的，总有一天我会跟我的朋友谈教会的事，总有一天我会开始缴付十一奉献的，总有一天我会再去圣殿的，总有一天。经文中清楚阐明拖延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神把每一天赐给我们作为财富，他会要求我们跟我们清算账目。如果我们的打算是要在永远不会来临的明天悔改和侍奉他，或是一直空想着那已经错失行动良机的昨天，我们会哭泣，他也会哭泣。今日是神所赐的珍贵礼物，那总有一天我会的想法会让我们错失良机和永恒的祝福。摩门经中记载着严正的警告与劝告的字句。刚才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已有了这许多的证据，所以我恳请你们不要把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因为过了这赐给我们准备永恒来世的今生日子之后，看哪，如果在这一生中我们不改善我们的时机，那么黑夜就要来临，那时我们就不能工作了。当你们被带到了那种可怕的危机时，你们是不会说我要悔改，我要回到我的神那边去的。不，你们不会这样说的，因为那个在你们离开今生时占据着你们身体的同一个灵，将有力量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艾米莱克接着警告说，拖延你们的悔改和服务时，时机可能会导致主的灵离开你们。但是伴随着警告，他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希望。这点我知道，因为主说过他不住在不洁的殿内，而是住在义人的心里。他也说过义人们要在他的国度中坐下来，不要走出去，他们的衣服必借着羔羊的血而洗净。经文中有许多例子谈到神明智的仆人们珍惜他们的时间，并选择去做那些会洁净他们的事情。约书亚便是其中之一。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侍奉主，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圣灵能为我们洗净罪恶。即使是从没犯过罪的救主，也立下了不可拖延的榜样。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复活的救主在今日及全永恒都是世上的光，他邀请我们归向他并侍奉他，不要拖延。他用这样的话鼓励你我，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救主的鼓励不只适用于某一天，更适用于一生。在晨间祈祷和晨间的经文查考中，找出我们应该为主做的事，这可以决定我们一天的方向。我们可以知道在所有我们可以选择的事物当中，哪一项对主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对我们也会是最重要的。我学习到，如果我们像孩童般顺从，去求问、沉思，准备好去行动，即便是最卑微的服务也不拖延，这样的祈祷永远都会获得回应。很多时候，去做最重要的事并不容易，这本来就不该是容易的。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证明自己，这计划在我们出生前就已在灵的世界中向我们阐明。我们那时候够英勇，也有资格获得机会在这里选择抵抗诱惑，为神最伟大的礼物，也就是永生做准备。我们很高兴知道，即使有时候困难重重，这些事会考验我们的忠信服从，并且我们将借此证明他们，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做主，他们的神将吩咐他们的一切事。尽管我们知道这考验并不容易，但我们感到喜悦，因为我们有信心能通过考验。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知道耶稣基督将会以救主的身份降临这世界，他将克服死亡，他会让我们能够借着配证获得他的赎罪力量，而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也知道一些令人安心的事实，知道要如何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净化，那洁净过程所需要的一切，由只有圣旨权柄的人施洗，从只有权柄的圣旨只有人那里接受圣灵，纪念他，并因此而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然后遵守他的诫命，这些对我们之中最卑微的人来说都是做得到的。这不需要过人的智力，也不需要财富或是很长的寿命。当考验很艰难，诱惑我们去拖延力量很大时，我们知道救主会将我们拉近他，他会有力量来帮助我们。伟大的先知阿尔玛描述了基督是如何获得那力量的。他要出去，尝受每一种的痛苦、折磨和试探，好使那所讲的他要承担他人民痛苦和疾病的话得以应验。他要承担死亡，这样他好解开那捆绑他人民的死亡之锁。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内心好按照肉身而充满容慈悲，使他好借肉身而知道如何按照他人民的软弱而救助他们。我们大家都会需要他的帮助，来避免那因为拖延那些我们在此时此地必须完成才能拥有永生的事情而造成的悲剧。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拖延的诱惑来自于下列这两种感觉，或是其中之一。这两种感觉是截然对立的，一种是对我们已经完成的感到满足，而另一种是因为必须做更多事感到不知所措。自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它可能会发生在天真的男女青年身上，让他们以为将来还会有许多时间学习属灵的事物。他们可能会认为在他们生活的短暂岁月中已经做了够多的事了。我从经验中知道，主会帮助这样的青年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身处在属灵的事物当中。他会帮助你了解你的同学们正观察着你，他会帮助你了解他们的永恒未来就取决于他们所看到你做或不做的事情。即使你只是简单的感谢他们对你产生的好影响，这对他们的鼓舞会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大。当你求问神，他会向你显明那些让你能帮助他鼓舞别人的机会。从你一出生，他就在你身边布满了这样的机会。自满也会影响到经验丰富的成年人。你为神为人服务的越好越久，那诱惑人的就越有可能在你脑中说这样的谎言。你可以休息的。你可能已经在你的小峰会中做过两次儿童会会长，或者你可能已经在传教时工作的很久很辛苦，也牺牲的很多，又或者你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是教会的谦虚者。你可能会想，何不把服务的机会留给新来的人？我已经做完我应做的部分了。那诱惑会让你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再回去服务的。主可以帮助你了解，因为你认为你已经做的已经够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一下的危险。他就曾借着让我与一位年长的仆人谈话来帮助我。他很虚弱，他的身体因为几十年下来忠心的工作而疾病而衰弱，他的医生不再容许他离开家门。在他的要求下，我向他报告了一趟为主服务的旅程。在这次旅程中，我去了几个国家，参加了许多会议，做了多次个人面谈，帮助了不少个人和家庭。我告诉他，人们很感谢他，还有他多年的服务。他问我是否很快有另一个指派工作得做。我跟他谈到另一个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他使我惊讶万分。当他抓着我的手臂说，哦，请带我一起去，那就像为我注射了一剂自满的预防针，我希望可以维持到永远。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时候才做得足够，让赎罪改变我们的天性，并因此配称得永生。我们也不知道要为人服务多少时日才能等到那改变的来临。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浪费时间，我们会有足够的日子去做那些事。 好消息是，依照着神的旨意，人类儿女的日子被延长了，使他们得以在肉身时悔改，因此他们的阶段变成了一个被考验的阶段。他们的时日按照着主神所赐给人类儿女的诫命而被延长了。这个从主而来的保证可以帮助那些因为他们的境遇而感到不知所措的人。在最艰难的考验中，只要你有力量祈祷，你就可以请求慈爱的神，今日请让我服务，我不在乎能做多少，只要让我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今日我会服从，我知道有你的帮助，我就能做得到。那 无声的邀请可能只是要你去做一件像原谅冒犯你的人那样容易的事。你可以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么做。那邀请也可能是要你去帮助某个饥饿的人。你可能因为自己的贫困和劳苦工作而感到无比压力，但是如果你决定不要等到你更有力气或是更有钱的时候去帮助人，如果你祈求圣灵与你同行，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会知道要做什么，以及要怎么帮助一个比你更穷困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奉主的名 祈祷，并盼望着有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对于那些因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不禁感到他们 无法在今日侍奉主的人，我要给你们两个应许。尽管今日一切看来似乎很困难，如果你今日要选择全心全意的侍奉主，明天一切都会好转的。你的情况可能不会完全按照你所想象的那样改善，但是你会被赋予新的力量来扛负你的重担，你也会被赋予新的信心，直到当你的负担变得太沉重时，你所侍奉的主会帮你扛负你所承担不起的。他知道要怎么做，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要帮你的。他在世上时就曾感受过你的软弱与忧伤，使他知道要如何帮助你。我给你们另一个应许是，借着选择今日就侍奉他，你会感受到他的爱，你对他的爱也会增加。也许你记得这节经文，我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要记住把这个名字一直印留在你们的心上，使你们倾听并认识那要用来呼唤你们的声音和他所要呼唤你们的名字。一个人怎能认识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意志和念头的主人呢？今日就侍奉他，你会更加认识他，你会感受到他的爱和感谢，你不会想要延迟接受那项祝福。感受到他的爱也会让你更加的想要侍奉他，并除去你的自满和沮丧。当你侍奉他的时候，你会更加认识那用来召唤你的声音。当你在一日终了就寝时，这些字句会重新在记忆中浮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信。我祈求我们今日、每天和终我们一生都能有这样的祝福。我知道天父活着，他回答我们的祈祷。我知道耶稣是活着的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今日我们能通过侍奉他来选择获得快乐和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